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的章节是在希伯来书的四章第九节，经上记着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圣经中的安息。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他是我神耶和华。亲爱的朋友，讲到圣经中的安息，圣经中有三件事情上帝说是他的安息。申命记十二章第十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四节，安息指的是迦南地。列王记上的八章五十六节，历代志下的六章四十一节，安息指的是圣所。以及第三个安息是旧约中的安息日，也是安息。希伯来书四章，作者要求读者进入到 上帝的安息。诗篇95篇1-6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在诗篇95篇这里，作者邀请读者来到哪里呢？就是邀请他们进入到圣所。诗篇95篇第6节，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面前跪下，就是作者在邀请读者进入到圣所去赞美上帝。诗篇95篇邀请人进入安息，在希伯来书3:11节也邀请人进入到圣所。诗篇95篇的邀请也是指在安息日，安息日是创造主安息的日子，是敬拜的日子，所以在诗篇95篇中这个邀请是在安息日。诗篇95篇第6节承认上帝是创造主，这也是希伯来书4的内容。在希伯来书4中，作者邀请读者进入安息，进入安息日的安息，也是邀请人进入圣所，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因此这三件事情在旧约之中都被称为是安息。所以当我们仔细的阅读希伯来书的4讲到说，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英文直接的翻译就是，因此就当畏惧，免得，原文当中是你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意思就是说，在旷野的时代的人，他们忽略了得安息的应许。在第2讲到说，他们听到的道理对他们没有益处，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英文的版本里头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信心将自己所听的道连接在一起。希腊文的意思是，他们没有与那些有信心的人相联合，指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与当时两个有信心的探子加勒和约书亚联合在一起。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就是，拥有信心不单是要有信心，而且还是要与那些有信心的人联合。希伯来书4:3说道，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上帝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造以来已经成全了，就是说你有信心的时候就进入到安息，但同时也要与那些有信心的人相互联合。这就好比是模棱两可的，意思就是现在进入但是还没有进入。在救赎之中也是如此，在旧约之中我们相信的时候就进入到救赎，但是在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蒙救赎。但是这个救赎呢，只有在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在相信的时候就进入了安息，但是在未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安息。希伯来书4:3-4，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上帝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7日，有一处说到第7日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功。作者邀请人进入安息，有些类似于上帝创造之后歇了他的功的安息。上帝希望我们经历他创造之时所经验的。圣经里面安息指的是圣殿或者是安息日。历代志下6:41，耶和华上帝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上帝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诗篇132篇13-14，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以赛亚书66:1，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上帝找到他可以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以色列人才能够得到安息。之前讲到说，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他们要赶逐偶像，驱赶敌人，并找到一个地方立为上帝名的居所，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够得到安息。这是在大卫王时代发生的事情。上帝划定了给以色列人的地是埃及的河流到幼发拉底河，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从来都没有掌控到这么大的一块地，直到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征服了这些地方，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才掌管从幼发拉底河到埃及地。所罗门王的名字是来自希伯来语的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圣经说，大卫为自己建造了皇宫，大卫对上帝说，我有一个宫殿，我也想为上帝建造一个圣殿。上帝说，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圣殿。所罗门来了，他也为自己建造了这个宫殿，也同时开始为上帝建造圣殿。这是很有意思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居住帐篷，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开始为自己建造房屋。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他们有上帝应许的所有的领土，他们为自己建造了房屋宫殿。以色列人他们也处在和平的时代，享受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福气，一直到所有的人都发达安居之后，上帝说，好，这个时候可以为我建造房屋了。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了房屋，其意思就是说，上帝要在他的子民安息了，他才安息。这个与创世纪的故事是一样的，上帝创造了一切都完美了之后呢，上帝才创造人，然后他安息，也邀请我们一起安息。在救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人，成就了救赎的计划之后，耶稣才安息在他的坟墓里，这是一个恩典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六到第七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实在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上帝在大卫的时候继续的重复进入到安息的邀请。这边说到上帝没有收回取消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邀请，换句话说，即便以色列人不忠心，但是上帝仍旧忠于自己的计划。旷野的人没有人进入到安息，但是上帝没有放弃，在大卫的时代重申了同样的应许。在大卫的时代，上帝说道，若有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意思就是，如果约书亚让他们都享受了安息，上帝在大卫的时代就不会再提这个应许了。希伯来书四章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上帝所应许我们的并不是进入到迦南地，也不是单单的进入圣殿，而是进入到上帝要人进入到的地方享受安息。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安息日在这里是几件事情的象征，有一个继承的象征，或者是未来要进入到应许给亚伯拉罕摩西所盼望的应许的土地的象征。安息日也是一个因为恩典而得到救赎的象征，不是凭自己得到的，而是上帝赐的，借由信心才能够得到。安息日有两个目的，过去是创造和救赎，未来进入到应许之地。在犹太人的传统习俗，安息日不单单是将人指向过去的创造，也是指向未来，上帝将实现他救赎他百姓脱离罪恶的应许。有一份文件当中说到，第七日是复活的象征，也是休息的记号。在犹太人的密施拿当中说到，安息日这一天是将来永恒之安息日的预尝。还有一份资料说到，以色列就向那位圣者说道，上帝啊，你是救赎我们的世界的主啊，我们遵守你的命令会得到什么呢？求你显出你的样式。上帝就显出他的安息日。格马拉当中说到，安息日是将世界分为六分之一，就是将要来的世界。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 是喜乐的日子，在安息日的禁食是被禁止的。在犹太的拉比来说，安息日是不可以禁食的。如果在一周中每天要吃两餐的话，那么在安息日就要吃三餐，因为安息日是未来生活的预尝。他们也说到，犹太人遵守安息日的那一天，他们所穿的衣服也要是特别的。他们有一句话说，你要活多久，只要你有一天还在穿着安息日的服装，你就能活多久。因为犹太人安息日的穿着是不一样的。有人建议富足的人要在安息日邀请贫穷的人吃饭，这样就能吃三餐了，并且安息日是不可以出丧的。安息日不单单指向过去的创造和救赎，也指向未来得赎的日子，继承的应许。我们强调安息日，都强调了过去安息日是多么的重要，只是强调过去安息日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有时候忘记了安息日也是指向了未来得赎的日子。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被赶逐出伊甸园，但仍旧吩咐他们要守安息日，因为这是告诉他们有一天他们会再一次的回到那一个他们失掉的家园里去。基督教的历史记载到第二世纪之后的文献，安息日指向未来的得赎之日渐渐的被遗忘，而是只讲到安息日是犹太人的一个礼节。在第二世纪之后就渐渐地认为安息日是一个忧伤伤心的一个日子，星期日才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所以因此这个安息日的真谛就被人慢慢忘记，开始在安息日禁食等等的。安息日指向未来永恒喜乐生活的概念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强调证明安息日指向未来永恒的喜乐，继承上帝要给人安息的应许。这个安息日是指向将来那个永恒未来的生活。如果早期的基督徒是守星期日的话，希伯来书就不会讲到安息日是永恒未来生活的预尝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在强调遵守安息日的重要性，而是间接地肯定了早期的信徒是遵守安息日的，同时也将早期信徒的生活指向了未来永恒的喜乐。在新约之中能够解释安息日的重要，最美最漂亮的解释就是在希伯来书。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守安息日是一个救赎的象征，借着恩典凭着信心。换句话说，守安息日是救恩的象征，它是借着恩典凭着信心而得到的。真正守安息的人是凭着在基督里的信才能够遵守的，也就是守安息日就是对于上帝恩典救赎回应的一个象征。上帝对我们说，不是说来安息，而是说来进入我的安息，来信靠我，我对于将来的生活已经提供了一切。这是为什么安息日我们强调那么的重要。守安息日不单单是休息那么重要，而是说到是对于将来未来一切的生活，上帝都会提供给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邀请我们凭着信心进入到上帝的安息。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伤口》。
在外在的伤害，却让人想报复，或让人想不开。主耶稣，愿意为你疗伤，知你心中需要平安，他要把所有苦毒带走，让你不会受到牵绊。他要使你的伤口变为赐福你的理由，使你更坚强，能在爱和分享。受的伤，为你我避开肉绽，受尽羞辱，被钉在十架上，临终还在为他人着想，放下怨恨，顶住你也是。去宽恕和救恩，人生在世自苦短，不能够一辈子这样，别让伤口恶化，快把心献给他。主耶稣，愿意为你疗伤，知你心中需要平安，他要把所有苦毒带走，让你不会受到牵绊。他要使你的伤口变为赐福你的理由，使你更坚强，能在爱和分享。主耶稣，愿意为你疗伤，使你心中需要平安，牵绊。他要使你的伤口变为赐福你的理由，使你更坚强，能在爱和分享，使你更坚强，能在爱和分享，
在爱和分享，
使你更坚强，能在
亲爱的朋友，希伯来书说到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这句话的意思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惯常的遵守安息日。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第四章之中，信徒是在安息日聚集在一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让读者看到安息日的真谛是将来上帝要供应他们的一切。我们守安息日就等于我们接受耶稣，信靠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单单邀请我们进入到安息，也邀请我们进入到圣所里面，以至于我们在圣所里面，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随时的帮助和安慰。安息的意思是，上帝会借着耶稣提供我们救恩上的一切的需要。我们用预言之灵的一段话来作为总结，希伯来书的安息是一个恩典的安息，是跟救赎与恩典有关系的。这种的安息是要跟着一个程式，就是要勤劳的工作。对于预言之灵而言，安息日的休息也就是要勤劳的工作。那些学习耶稣的人可以在耶稣的勤劳上得到安息。这种的安息不是一个散漫的追求娱乐的安息， 那些不以爱心忠心做出诚恳服务的人，他们在今生和来世都得不到属灵的安息，借着忠心与勤劳的救灵的工作才能够得到安息。安息日不是休息不做任何的工作，而是与基督同工做救灵的工作。预言之灵的教导，这一个与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要竭力地进入到这个安息，这就使我们看到进入安息的意思是什么。上帝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的安息，这也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的安息，是同样的安息，它是一种借着恩典凭着信心的安息。这种的安息是耶稣提供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上帝要给我们永生天国，我们未来在死里也能够复活，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安息。但是今天我们是凭着信心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安息的，这也是守安息日所带来的信息。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安息了。如今身体上的遵守就是未来永恒的象征。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之中来去看希伯来书第四章里头所论述的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让我们连接到今天我们遵守安息日就是对于基督的一个信赖，也是对于未来天国安息的一个提前的预尝。我们遵守安息不是在这一天无所事事不做任何的工作，我们遵守安息乃是在这一天与基督同工做传道救灵服务的工作。让我们透过如此的遵守上帝的安息日，我们能够享受在安息日里的安息。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ing@vohc.cn。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